高音三之声，天台施教仪，现在上次是讲到是这个化仪施教啊，化仪施教说完，那么就是对照五十法华涅槃时讲完，最后还有一段，就是料卷十味啊。正文是在第八页前面的，后面算来第三行，问加五味对五十教，其意云何，其意如何？要从这个地方讲起。那么这个科判呢，要找出前面的科判，就是这个四教仪，大科分三段，第一是题目，第二名录则，这是解题了，第三是疑文，解释这个四教仪的正文。那么从这个地方分出来的，是疑文里面有三科，第一证明实教，现在就是讲的证明实教，证明实教两科，第一略序名医，这个讲过的，第二分门别师，现在是讲在分门别师，分门别师两科，第一分章，第二别师，现在在别师下面呢有两科，第一十仪和名，第二详释法法，现在是讲的这个第一十仪和名，五十跟化仪四教合并起来说明，那么这里有两科，第一证明实仪，第二节前体后，现在是讲的第一证明实仪啊，几字下证明实仪分两段，第一月十变教，月十变教讲过了，就是上次刚刚是把这个月十变教讲完，现在就是讲第二料卷十味，料卷十味，下文就是问将五味对五十教，其意如何？以下的文字啊，就是料卷十味，料卷，这在古代的著作啊，在教下的著作方面，关于这个料卷呢，它的所含的意义有多种的。第一就是分别下文的内容的道理啊，那么加以分别清楚，就是分别，那么料卷就是分别。那么第二，它有包含解释疑问的意义在里面，上面的所说的道理，如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它在料卷里面呢就加以解释，所以这个料卷的文字差不多都是问答，都是问答。他这个问答方式啊，就假借问答，假定说有人问，我来答复，假借问答的方式啊，来分别这个道理，分别这个前面有什么问题的疑问的道理。所以这个料卷里面含有问答啊，解释疑问，解释问题的意义在里面。第二，这是第二，第三，它含有选择的意思在里面，选择就选择了，哪一种该用，哪一种不能用啊？例如说上面所说的道理，如果有些问题需要解释的话，哪一种啊？现在选择哪一种，哪一种不用啊？有这个选择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料卷呢，有分别，有解释问题啊，有选择问题，有这三种意义在里面。现在这里料卷十味啊，因为前面讲的五十配合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啊，五十对化仪四教啊，那么这里也借用涅盘经的五味，如乐生疏熟疏皮肤，借涅盘经这五味啊来比对五十，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五涅槃的五味来比对五十？它的用意在哪里？这是那么这里的料卷就是分，又是分别，也是解释啊，也是分别，也是解释啊。所以下面的文一啊，就是要分别出啊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加以解释清楚。所以这个料卷十味啊，上次分解各位的科判的表后边最后一段就是料卷十味的科。那科问里面分两段，第一问定意趣，第二大细二义。那么刚刚念过的那段文呢，就是问定意趣，假定有人这样问，问啊，将涅槃经的五味如乐生疏熟疏体服，将把这个五味啊对照五十，第一华严时，第二阿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第五法华涅槃时，用五十对照五味来分别化仪四教、化法四教的含义，它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要用这个五味？不用五味可以吗？我用五味的原意在哪里？下面就分别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要用涅槃的五味来啊，对照五十，它的用意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下面就大师啊，大夫的解释。所以大师二义，越大夫解释的意义呢，有两重，它有两种意义，所以叫做大师二义。大夫的两种意义啊，第一取相生，第二取浓淡，用五味。解释五来比对五十教，它的用意有两种的。第一就是取它相生次第的意义，第二取它这个五味的浓淡啊，来分别这个基根基的意义，有这两重。所以下面的大夫就是有这两段，大有二。大夫就说有两种意义，第一就是取相生。一者但取相生次第，这两种意义当中，第一种就是取相生次第啊，就是这个五威啊，它的成就的相生的次第，借来比对五十的相生次第，所以要用这个五威。下文就解释了，看着正文，就第八页翻过来后边啊，所谓牛比于佛。五味比较，如从牛出，乐从如生，二素提服，次第不乱，故比五十相生次第。这就解释，解释为什么取相生次第的用意啊。所谓指下文来解释这个相生次第的意义啊。因为乳酪等五味啊，都是从牛出来的，母牛挤出来的牛奶啊。那么这个牛奶是从牛出的，所以借这个牛啊来比方啊，教法是从佛说出来的啊。我对于这一句文字啊，我觉得有语病，不大妥当。牛比于佛，我总觉得这样是太不恭敬，对佛不恭敬。当时写这本书的人呢，他的脑筋就没有动到这个地方。牛比于佛这句话我不大愿意念，觉得这个文字这样子写啊，是有对佛不恭敬的表现啊。因此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啊，要把它分开来啊，就是说。牛奶乳就是牛奶了，母牛啊，哦，牛奶是从母牛那边出来的，由牛奶可以把它做成乐，乐是从奶出来的，奶做成的，那么乐可以再制成为生疏，那么生疏是从乐来的，生疏可以制成熟疏，熟疏是从生疏来的， 熟酥可以制成最熟胜的这个蹄糊上位，这蹄糊从熟酥来的，只是假借这个牛奶可以按照这个次第做成到蹄糊啊，正好有5个阶段，以这5个阶段来比佛说法50言教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牛奶有这样子的香山次第。那么可以比方佛说法，它的对机说法呀，也由这5个阶段的香山次第分开来说，不要很清楚的说成把牛比佛，这样子我总觉得我不愿意这样说，所以这句话呀，最好是不该这样写。但这个古人宋朝的时候就写成了文字啊，我们后人也不好好替他改呀。但是改也很难改清楚，因为这句话总得有好几个字啊，才能够表达出来。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啊，要懂得这个方法就是了。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教理讲说的时候啊，要会说，不会说，有的时候就发生疑兵啊，就会对三宝有不恭敬的这个过失。我们再举个例子说，例如说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拜佛五体投地顶礼呀？他的解释说，头顶是最恭敬、最尊敬的地方，最贵重的地方，最尊贵的就是头，最皮下的最背下的就是脚，用我最尊贵的头来拜佛最皮下的脚，如果这样子说的话就不对了。你的头是最贵的、最尊贵的，佛的脚是最卑下的。那你为什么用你尊贵的佛的头来拜佛的背下的脚呢？这不该这样说。如果把这个五体投地顶礼啊，说我的头最尊贵，所以我五体投地拜到地下，表示恭敬到极点了啊，结佛的脚来顶礼啊，那么不能说是佛的脚是最卑下的，佛的脚是最下的啊，应当是说人呐。头是最珍贵的，脚是在最下面的，走在地面上的啊，脚是最背下的东西。现在用头来顶礼到佛的脚下，表示恭敬到极点。不要说佛的脚是最背下的，那就不对了，加上这个佛字就不对了啊。所以这就是说，讲话不会讲的时候就发生这种语病，不但是讲的时候会发生语病啊，就写文章也是如此。我也看过有这个注解呀，注解佛经解释那个五体投地顶礼呀，他就是这样写，我用我最尊贵的头顶礼最背下的佛的脚，这错，不能这样说啊，应当分开来分清楚，人头是最尊贵的，脚是最背下的，用头来顶礼佛的脚，表示尊敬到极点，只可以这样解释。说这个脚最卑下呀，不要加上佛字，不要加上佛，加一个佛字啊，就表现对佛不恭敬了，没有礼貌，这个不可以。所以这个讲话没有经过功夫去研究啊，往往都会有这种问题出现。比如说我们平常讲佛，那么罗诃罗是佛子啦，可是说佛的儿子罗诃罗，不对，不能这样说。为什么罗诃罗并不是成佛以后才生的啊？不是佛成佛以后才解脱生子啊？那么如果说是佛的儿子是罗诃罗，不对，不能这样说，必定要转过弯。佛他没出家之前做太子的时候，他的儿子是罗诃罗，应当要转过弯。假如直接就说拉直了，直接说佛的儿子罗诃罗，佛怎么有儿子啊？那就变成这个对佛不恭敬，所以这个讲话必定要懂得方法。我们对佛、对三宝要表达这个恭敬的地方啊，用的言辞必定要婉转啊，那么前后分清楚。所以这里这一句话牛比于佛不能这样说，不要把牛比佛。虽然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在文字上啊，要把它分清楚，不要把佛 拿牛来比，这样子对佛就表示出一种不恭敬的心态，不好啊。应当要我们要恭敬的说，牛奶是从牛出的，那么后边五味都是从牛奶制成的。那么用这个道理来比方，佛说法有五十，有五个阶段。那么这个五个阶段的香山次第啊，跟牛奶制成提壶的香山次第相同的，所以借这个来做比方啊，不要直接说牛比于佛，这道理就表达出来了，就不至于有不恭敬的表现啊。这里有个问题啊，按照文字上看，里面有个问题要会看的。假如你不会看的话，跟这个所比对的和的法呀，合不起来的。为什么？华严是佛说的，阿含也是佛说的啊，方丹般若法华涅槃都是佛说的。可是这个五味呢，固然是通通都是从牛那边出来的，可是这个乐是由牛奶做成的，生素是从乐做成的，熟素是由生素做成的，提腐是由熟素做成的。这个比方如果拿法五十比对也这样子说的话，那就错了，那就变成了阿含是由华严做成的，是不是这样啊？不对啊，方丹是阿含成就的，由阿含来的，般若是由方丹来的，法华涅槃是由般若来的，不对，不是这样说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啊，有的时候用偏喻，用一半，有的时候用全喻。我说过多次了，这个比喻啊，不要完全正看，完全正看就出毛病啊。我常说过，例如说拂面犹如镜满月，佛的脸呢、很庄严清净光明啊，庄严好像圆满的月亮，十五夜的圆满的月亮。假如你把它看成佛的脸呢，就是这样圆叮当一样一佛的脸就是这样圆叮当，你觉得好看吗？假如我的脸是圆叮当的话，你一看也笑起来了。所以这个佛面犹如镜满月，你不要把佛的面看成就是这么一圆啊圆圆叮当的，那不对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的比喻要会看啊，有的是借用一半，不是完全用的。有的佛面犹如镜满月，只能比方它的清净光明交接啊，佛的脸上的清净光明啊，好像十五夜月啊，那么没有一点缺点，最圆满，只能这样说。你不能把它比成圆叮当，那就糟糕了。那么因此这个五味相生啊，情况也是一样的，绝对把它不能看错啊。如果你一定按照这个比方看的话，就变成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这完全错的。如果是这样子看从牛出来啊，卢乐生疏熟素提腐，这样子看，这个五味是这样子，五味的相生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佛法的五十不是这样啊，五十是这样的，五十是这样的，五十是这样来的。他只是说的次第有这么一个次第，五十说的次第有这么一个次第，但是不是像那个牛奶出来这样的次第啊，转过弯这样子一直来，不这样啊。所以这类的比喻啊，必定会看，不会看了，你如果按照这个牛奶做成肉的那种秩序来，那看错。所以这个比方啊，你不要拿来完全看成一样的，看成一样的那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个道理我一说再说，实际上我前面也曾说过，一说再说的原因呢，就是恐怕有人会脑筋没有转过来发生错误。如果看成发生错误，说阿含经是从华严来的，那糟透了。假如你出去跟人说啊，这个五十啊，就是像牛奶的这个五味香山次第啊，阿含经是从华严来的，方丹是般若从阿含来的，那我这个错到马来亚去了啊，不只是错到菲律宾了，错到马来亚还有错到美国去。这个不该这样错，所以这个道理必定要分清楚，这只是一个假借一个相生次第 这个我有这么一个江山次第借来呀、啊，说佛说法应机说法，因为众生的根基有这么一个次第啊，有这种次第的根基，他不能不这样子说，不这样子说的话就不能应机了啊。这是应机说法有这种江山次第的意义存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关于这类的比方啊，必定会看啊。那么这就是比喻这个五十相生次第的情况就是这样啊，这个不必再细说了啊。关于这个五位相生次第啊，是出在《涅槃经》南本《涅槃经》第十三卷，第十三卷的这个圣贤品里面啊，圣贤品里面呢有无垢藏王菩萨啊赞叹佛啊这个涅槃的殊胜的道理。赞叹完了之后，佛就印证他的说法，哦，你说的很对。然后佛就说，比如从牛出炉，从炉出乐，从乐出僧书，从僧书出鼠书，从鼠书出提符，提符最上，这是比方。佛亦如是，接下去佛法说，佛亦如是，佛也是这样子，从佛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从方等出波罗波罗蜜，从波罗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提符。所以按照这个经文，如果你也是照这个牛奶的比方这样子说的话，那就完全会变成这个错误的见解。所以必定要了解这个五十研究啊，是佛说法的次第而已啊，不是像牛奶的这种的相生次第而来。只是说明它有这么一个次第，一二三四五啊，那么并不是说这个二是从前面的一来，三是从前面的二来，不能这样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只是佛说法的相生次第啊，不能跟牛奶的五味相生次第完全相同的看法啊。那么他这个比方啊，就是说小圣根基。最钝根的小圣根基，有能力回小向大，而又是钝根的这种小圣根基啊，他在华严会上完全得不到第一啊，都没有转变，这好像牛奶还没有变啊，就没有再制啊，没有加工，就是好像牛奶，他完全照原来的样子，没有变动。到了欧韩时，他听了这个欧韩的教典，听了四谛法之后啊，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由此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他得到利益了，转凡成圣了。所以在欧韩会上，他转凡成圣，得到藏教的利益，那就是好像炉变成肉啊。那么已经得到小圣的利益了，进一步跟他说方等教典，说大圣教典啊，那盘偏直小，探大包圆啊，由此啊，他持小目大啊，就在这个修小圣啊，在住在化城里是很可耻的啊，仰慕大圣佛法，但他还没有啊断除这个法执，进一步说般若破除他的这个执着啊，那么般若荡涤他的执着。那么既然能够回小向大，也能破除执着，那么然后到了法华会上啊，才能够替他受记将来成佛。所以这个顿根的生魂有回小向大的能力的，他就按照这个次第相生而来，一步一步啊引诱他，一直到法华会上能够受记成佛，目的才达到了所谓成佛的本怀了。这就是比方相生次第的意义。下面第二种意义啊，二者取其浓淡，看就正文啊。其次第二种的意义啊，采取它有浓的味道跟淡的味道，就是牛奶呀、啊、经过再制的时候味道是越来越浓了啊，那么还没有制过之前是很淡的味道，就是像牛奶啊，是流质的，是很淡的味道，把它制成乐的话就比较浓的味道了啊，所以这个越制成这个五味的时候啊，它有浓淡的分别，由此啊借这个浓淡 来说明小圣根性的人听法转变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道理，实际上跟前面的相生次第相差不远，一样还是有相生次第，只是越他的这个所得的利益浓淡来加以说明而已。所以下文就取其浓淡啊，看就正文，此则取一番下列根性，所谓二圣根性，在华严座不信不解，不变凡情，故比其鲁啊。这是根据这个他这个五味的浓淡啊，越这个最下列的根性就是顿根啊，最顿根的声闻人，小圣人，最顿根的声闻人，但是他有回小向大的能力。假如他是个完全个定性声闻，从始至终49年听的都是声闻法，听不到大乘佛法。现在这是约他有能力转凡成这个回小向大，他有能力回小向大这种的声闻人又是顿根，但是他能回小向大，约这一类的下列根性的人来分别这个浓淡的意义所谓二圣就是声闻缘觉这个二圣根性的人呢，他能够回小向大，但是他是个顿根，要经过五番陶铸才能成就。所以在华严的法会的座上啊，他纵然在参加法会，他也听不到华严的大法，也不能了解，纵然听到也不能了解。这个不信不解啊，在前面讲华严时讲顿教都讲过了，不必再讲啊。因为声闻人在华严会上是不信不解，如聋若哑的。既然如此，他的凡情完全没有转变，还是一个凡夫。这个声闻人呢，完全还是一个凡夫啊，不变凡情，凡夫的情见，情就是心情了。凡夫的情见呢，完全没有转变，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不变凡情。因此之故，比他好像牛奶。故比其乳，好像牛奶刚挤出来的牛奶很淡的那么因此他在华严会上没有得到利益，声闻人没有得到利益，所以好像牛奶没有变既然没有变嘛，他还是原来的凡夫，所以不变凡情比他好像是奶味这是比声闻根性最差劲的声闻根性，不过他能回小向大。四至六愿闻三藏教，二圣根性啊，依教修行转凡成圣，故比转炉成乐。其次就是第二，这里叫做陆愿时，就是阿含时。到了这个陆愿阿含时的时候他听到这个三藏教，就是指藏教，这个关于三藏教后边法华寺教的时候解释，他听到这个三藏教里面的四谛法，苦集灭道四谛，他能够知苦断机目面修道。那么这个二圣根性的人呢，声闻缘觉依教修行啊，他就能够转凡成圣把这个三界内的见思惑的烦恼断除了，成就出世间的圣人声闻人证阿罗汉国缘觉人证比丘佛国，那么转凡成圣了。既然转凡成圣了，他得到利益呢，那么这个味道就比较浓厚了。这个比方啊，好像转炉成肉把牛奶煎成肉，加工成肉，那么肉的味道比牛奶要浓厚的多了。所以啊，肉味浓炉淡。那么比方第二时，那么就是万时也肉味，这个就是得到藏教的利益，得到藏教的利益那么就是肉味，所以藏教是称为肉味。次之方等闻坛之声闻，目大齿小，得通教义，如转落成僧书。到了第三时，方等时，其次到了这个方等时的时候，听到大乘佛法坛篇齿小探大包圆，这个道理在方等时讲过了坛直就是坛篇直小里面包含探大包圆。那么对于这个声闻人听到这个道理呀， 他目大，目是仰慕，声闻人仰慕大圣啊，持小觉得自己修小圣法证阿罗汉果觉得很可耻，目大持小仰慕大圣，也要发菩提心来修大菩萨道了。目大持小就是持小目大啊。那么到了方等会上啊，他得到通教的利益，通教有法华寺教第二通教，后边讲啊，得到通教的利益，这个好像啊由乐转成生疏，生疏的味道比乐更浓了，所以这个所谓浓淡，后边是比较浓，前面比较淡，生疏的味比乐浓，所以说啊，由乐转成生疏，就好像声闻人目大持小，听过方等的教典之后啊，得到通教的利益啊，通教是三圣共法，正化菩萨，旁化二圣。其次第四般若时，次之般若，奉旨转教，心见通泰，得别教义，如转生疏成熟疏，这是第四般若时。其次到了第四般若时，佛说这个大般若经，所有的般若部的教典啊，说般若的时候啊，佛也指命声闻，像须菩提呀、舍利佛呀、迦赞元啦、啊、富罗那呀，叫他去转教初学菩萨啊。那么这些声闻阿罗汉啊，禀奉佛的指命啊，禀奉佛的指命啊，转教菩萨，把从佛那边听来的大乘佛法呀、般若的教理转过来教导那些初学的菩萨啊。到了这个时候，心见通泰了啊，声闻人的心啊啊慢慢通泰，就是通常啊泰然了，知道这个大乘佛法的好处了，那么也能去掉这个法执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到了般若时啊，这一类的声闻人得到别教的利益，独菩萨法，别教独菩萨法就是啊、大圣不共法了，大圣不共法啊，他得到这个别教的独菩萨法的利益了，所以这就好像啊生疏转成熟疏了，所以叫做如啊、如转生疏成熟疏，好像生疏转变成为熟疏的情况一样。那么第五法华涅槃时啊，四次法华闻三周说法，得即作佛，如转数数成提伏，这单月法华讲。第五时法华涅槃时，到了法华会上，听到法华经的三周说法。法华经前半部进门了啊，有三周说法。第一是法说一周，立上根，上根上智的法说一周就开悟了，就得到这个法华的利益，就受记作佛了，像舍利佛。欲说一周，立中根，欲是比方比喻，像这个比喻品啊，三界火则啊、三车喻啊、这个比喻品所说的道理，就是利使这个中根中等根性的人得到利益。比喻说一周啊啊，使中根的人得到利益。啊，欲说一周，立中根，中等根性的得到利益，那就是第二周。化成玉瓶啊，那是第三周，叫做因缘说，因缘一周啊，说因缘，就是佛在化成玉瓶里面说，我久远界前呐、啊，就教化你们种下菩提种子了，你们都发过大菩萨心啊。那么说这个久远界前发心的因缘，那叫做因缘说一周。第三周因缘说一周，立下根，下等根性的众生到了因缘说也开悟了，也得到法华的利益，也可以受记作佛了，所以这个叫做三周说法。基本三周说法，他们听到这个法华的三周说法得到利益，都得到佛的受记，将来可以成佛。所以上根啊、法说一周立上根，舍利佛为代表得到受记。那么欲说一周立中根，以摩诃迦摄、须菩提、目犍连啊、这个迦赞元他们为代表啊、就是中根 在预说之后得受记作佛。因缘说一周啊，那么五百阿罗汉啊，以富罗罗等啊为上首，都得到开悟，都给他受记作佛，乃至阿难啊，有学的声闻，乃至一切众生，通通替他受记作佛，几手低头皆成佛道啊。那么这就是第三周说法，因缘说一周，那么多替他一切众生受记，都能成佛。所以叫做得记作佛，记就受记，佛替弟子们受记，你将来在什么时候成佛了，成佛的国土如何了，度多少人了，住持多久了啊，这就受记作佛。在法华经里面你啊有受记品，说得很清楚的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好像叔父转成提服了，好像叔父再提炼再加工，就成为提服，无上提服的最上的味道了。所以到了法华会上，佛的大事因缘呢、啊、已经完毕，度众生的大事因缘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圆满了啊，就是所谓常佛本怀了。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度众生的目标，到了法华会上达成目的了，统统圆满了啊。那么替一切众生都受记作佛了，所以法华会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举手低头啊，在佛前种一点点善根，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所以这就显示最圆满的境界，就是佛度众生的大事已毕。那么这个提佛的味道是最浓的了，所以是借这个浓丹呢来比方，此曰最顿根具经五味，这是总结上文了。上面这一段文所说的是指这个最顿根的声闻人，但是他能回小向大，要必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的淘炼锻炼才能成就啊，所以叫做要经过五味。如果是中等根性呢，就不一定要经过五味了。所以其次者，或经一二三四，就在这个五味当中啊，不一定要等到法华，或者是有的到了第四位般若会上他就开悟了，有的到了第三位方等会上开悟了，得到受记了，有的在阿含会上也许就开悟得到受记了。那么或者是经一时、经两个时候、经三个时候、四个时候，不一定啊，这随他的根性。如果成熟了，佛就替他受记。不过在前四时啊，没有显露的像法华会上这样子受记的啊，不过只是个别的为某人他根性成熟了可以受记，这是有的，但是在显露边看不到啊，这等于是秘密教啊，就是这个秘密教的秘密的利益。其上达根性，未未得入法界实相，何必须待法华开会啊。如果是上达根性，就是上根上智，通达聪明智慧的通达的上达根性，这种上根上智，每一位他都能够证入法界啊，无论在华严、在方等、在般若，无论哪一个的时候，他都能够证入法界，都能体悟实相的妙理啊，就不一定要经过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了、会三皈依了啊，就不一定要等到法华会上啊。那么这种情况啊，那是特殊的，比较少见，就是啊，这是越通途论，必定要经过五时。普通一般如果是其他中上根性呢，就不一定要经过五十，所以教观纲宗里面把这个通五十说得非常的清楚啊，要把它比对起来说明，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的根性众生根性千差万别啊，不能一概而论。到这里为止，廖娟十位说完了啊，下面还有两行文字啊，还是属于这个十一和名的文字啊，再看前面的科办了啊。别时下面第一十一和名与分两科，第一证明十一，到了廖娟十位说完了，证明十一这一科就说完了， 证明实义的这个大扣说完了。后边是第二，节前起后，节前起后啊，那么就是正文接着说，上来以路五位五十化仪四教，大纲如此。自下明法华四教，这就是节前起后啊，证明时宜。接下去第二课，节前起后就是这段文。那么这段文说完就是时宜和平说清楚了。上来就是指上文了，上文以来啊，已经按照法华和玄义里面的大文了啊，广文里面揭露出来，揭露说这个五位就是指这个卢洛三素熟书提伏的五位，五十法华这个华严一直到法华涅槃，这五十跟这个顿渐秘密不定的化仪四教提示它的大纲揭露出来，大致如此，如上文所揭露的已经说清楚了，这就是总结前文。总结前文，自下明法华四教，是升起后文，节前起后吗？这一句自下明法华四教，这就是升起后文啊。下文就是要说这个藏通别圆的法华四教，到这里五十跟化仪四教的顿渐秘密不定已经说完了啊，下文就要说法华四教。到这里正文说完了之后吧，请各位把前面的表翻开来，现在听过前文之后看这个表就懂了，看这个表啊，看这个五十八教全实总图，把前面的这个表啊，五十八教的全实总图啊，把它翻出来，把它翻出来啊，翻出看这个表，前面讲过的文字你看这个表就会懂了，现在按照这个表啊把它汇通一下啊，把它再说明，总合起来说明一下啊，那么最后后边就只讲四个字了，看到那个表啊，上面的这个顿渐秘密不定啊，这就是化仪四教啊，越前四十明四教啊，就是下面的那个华严欧含方等般若，以这四十对照四教来说明啊，就是这个正文里面所说的顿教，就是华严时，就是第一华严时，就是顿教，在华仪四教里面它是顿教，顿时而说，成佛了顿说的顿教。顿教它的法华四教啊是圆兼别，是华严下面有个兼字，圆教兼别教啊，它的教理正说圆教，兼带说别教，所以叫做兼，华严下面那个兼字啊，就是说圆教，正说圆教，兼带说别教的道理，这是华严经的内容，什么法华四教啊，华严经的内容是正说圆教，兼带说别教。第二欧含时，但藏，你看那个画的线哈，只画了藏教啊，欧含时是渐出啊，渐出，但是只是藏教啊，方等时是渐中，渐中是对教，怎么叫做对教啊，四教并谈啊，对藏教的半字教，说通别圆的满字教啊，那么前面正文讲过了，这一看就懂了啊，是方等时是对教啊，对藏教的半字教，说通别圆的满字教，是四教并谈，这个现化到四教都有。那么般若时是渐后，也就是渐末啊，那么第四时般若时啊，下面那个代字就是代通别证明圆教，主要是说圆教里面兼带有通教别教，但是没有藏教，你看它的线啊，代是兼带有通教有别教，正说圆教是代通别证明圆教，那个代字跟兼字同样的作用啊，这里是带有通教别教，但是正说圆教，这是前四时对四教啊。法华涅槃呢，它在化仪四教里面非顿非渐显露皆定啊，它不是不是华严的顿说，是非顿，不是阿含方等般若的渐次来的啊，这个渐教的教理，它的教理不是渐次，是非渐，非渐指它的教理是圆顿， 不是建教，它不是秘密教。秘密教有秘密教、秘密咒啊，例如秘密布啊、秘密布啊、持咒的啊，密宗那是秘密布、秘密咒啊。现在讲的秘密教啊，就是同听异闻，同听异闻，但是所得的利益彼此互不相知，那是秘密教啊。那么法华会上啊，显露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没有秘密啊，所以是显露，不是秘密。没有不定教啊，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没有成不成啊，没有这大小利益的分别，通通都能成佛，所以它不是不定，是决定。所以法华涅槃在化仪式教里面，它不是顿非顿，不是见非见，它不是秘密是显露，不是不定是决定。所以在化仪式教里面，法华涅槃是非顿非见，显露决定啊。那么法华经是纯圆独妙啊，涅槃追说追眠啊，就是四教并谈，随说随会，眠就是会通，随说随眠随会通。那所以这个线呢，要画到四教里面都有，追说追眠。关于这个道理，正文里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把这个表一对就知道。那么这个全与实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前三教是全，原教是实。关于这个真中啊，就是真谛中谛之理。等到下文讲法华四教才讲，那么讲到这里为止，化仪四教跟五识说完了。以下呀，就是正说法华四教。后边的文字虽然很多，但是他所说的只是藏通别圆四个字，藏通别圆四个字啊，尤其藏教说的最多了啊。那么下一节课开始啊，就讲这个藏教啊。那么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再讲下文。刚才那个表上的法华涅槃时。